第208集。
虚竹依童老所示，背负着童老向西急奔，同时口中大声念诵童老传授给他的那套口诀。虚竹依言而为，不料只念得三个字，第四个福字便念不出声来，须得停一停脚步，换一口气，这才将第四个字念了出来。童老举起手掌在他头顶拍下，骂道：不中用的小和尚，第一句便背不好。这一下虽然不中，却正好打在虚竹的百会穴上。虚竹身子一晃，只觉得头晕脑胀，再念歌诀的时候，到第四个字又是一滞。童老又是一掌拍下。虚竹心下甚奇，怎么这个福字总是不能顺顺当当的念出来呢？第三次又念的时候，到了这个地方，自然而然的一提真气，那福字便冲口喷出。童老说道：好家伙，过了一关。原来这首歌诀的字句与声韵呼吸之理全然相反，平心静气的念诵已经是不易出口了，奔跑之际更加难于出声。念诵这套歌诀其实是调匀真气的法门。到得午时，童老命虚竹将他放下，他手指一弹，一粒石子飞上天去，打下一只乌鸦来。引了鸦穴，便即练了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。他此时已经恢复到了17岁时的功力，与李秋水相较虽然大大不如，弹指杀一只乌鸦却是轻而易举。童老练功已毕，命虚竹负起他来，要虚竹再次背诵歌诀。顺着背已经背完了，再要他倒着背。这歌诀顺读已经是拗口之极了，倒读的时候更是逆气顶喉，脚舌半尺。但是虚竹凭着一股毅力，不到天黑，居然将那第一路掌法的口诀，不论是顺念倒念，都已经背得朗朗上口，全无滞滞。童老很是欢喜，说道：小和尚啊，呵呵，倒也是亏得你了。哎呦哎呦，突然之间语气大变，双手握拳在虚竹的头顶上猛擂，骂道：你这没良心的小贼，你一定和他做下了什么不可告人之事，我一直给你瞒在鼓里。小贼呀小贼，你还要骗我吗？啊，你怎么能对得起我？虚竹大惊，连忙将童老放下地来，问道：前辈，你说什么呀？童老的脸已经涨成了紫色，泪水滚滚而下，叫道：你和李秋水这贱人是痛了，是不是？你还想抵赖，你还不肯认，否则的话，他怎么能将小无相功传给你？小贼，你瞒得我好苦啊。虚竹摸不着头脑，问道：前辈，什么小无相功？童老一呆，随即定神，擦干了眼泪，叹了口气，说：唉，没什么的，你师父对不住我。原来啊，虚竹背诵歌诀之时，在许多难关上都迅速通过，倒背起来尤其显得流畅。 童老猛然想起，那一定是修习了小吴相公之故。他与乌鸦子、李秋水三个人虽然是一师相传，但各有各的绝艺，三人所学颇不相同。那小吴相公，师父只传给了李秋水一个人，是李秋水的防身神功，威力极强。当年童老数次加害李秋水，皆是靠了这小吴相公保住性命。童老虽然不会此功，但是对这门功夫行使时的情状自然是十分的熟悉。这时发觉修竹身上不但蕴有此功，而且功力深厚，惊怒之下竟将虚竹当作了无涯子，将他拍打起来。待得心神清醒，想起无涯子背着自己和李秋水私通勾结，又是恼怒又是自伤。这天晚上，童老是不住口的痛骂乌鸦子和李秋水。虚竹听他骂的虽然恶毒，但伤痛之情其实更胜于愤恨，想一想也不禁带他难过，劝道：前辈，人生无常，无常是苦，一切烦恼皆因贪嗔痴而起，前辈只需离此三毒，不再去想念你的师弟，也不再去恨你的师妹，心中便没有烦恼了。童老怒道：我偏要想念你那没良心的师父，偏要恨那不怕丑的贱人。哼，我心中越是烦恼，越是开心。虚竹摇了摇头，不敢再劝了。次日，童老又教给他第二路掌法的口诀，如此两人一面赶路一面练功，不错。到得第五日傍晚，但见前面人烟稠密，来到了一座大城。童老说：这便是西夏都城灵州了，你还有一路口诀没有念熟，今日咱们要宿在这灵州之西，明日更向西奔出200里，然后绕道回来。虚竹说：咱们到灵州去吗？童老说：当然是去灵州了，不到灵州又怎么算得上深入险地呀？啊！又过了一日，虚竹已经将那六路天山折梅手的口诀都背得滚瓜烂熟，童老便在旷野之中传授他应用之法。他一腿一断，只得坐在地上和虚竹拆招。这天山折梅手虽然只有六路，但包含了逍遥派武学的精义，掌法和擒拿手之中含蕴有剑法、刀法、鞭法、枪法、抓法、伏法等等诸般兵刃的绝招，变法繁复，虚竹一时也学不了那许多。童老说：我这天山折梅手是永远学不全的，将来呀，你内功越高，见识越多，天下任何招数武功都能自行化在这六路折梅手之中。那好在呢，你已经学会了口诀，以后啊，能学到什么程度，可就全凭你自己了。虚竹说：晚辈学这路武功，只是为了保护前辈之用，待得前辈回宫归元，大功告成，晚辈回到少林寺，便要设法将前辈所授禁术忘掉，重练少林派本门武功了。童老向着他左看右看，神色十分诧异，似乎看到了一件稀奇已极的怪物。过了半晌，这才叹了口气说：我这天山折梅手岂是任何少林派武功所能比得了的， 你舍玉取瓦，愚不可及。哼，但是要你这小和尚忘本还真不容易。你合上眼歇一歇吧，天黑以后咱们便进灵州城去吧。到了二更时分，童老命虚竹将他附在背上，奔到灵州城外，越过护城河之后，翻上城墙，轻轻地溜下地来。只见一队队的铁甲骑兵高举火把，来回巡逻，兵强马壮，军威甚盛。虚竹这次出寺下山，路上见到过不少宋军。与这些西夏国剽悍勇武的军马相比，那是大大的不及了。童老轻声指点，命他贴身高墙之下向西北角行去。走出三里有余，只见一座高楼冲天而起，高楼后面重重叠叠，竟是构筑宏伟的大屋，屋顶金碧辉煌，都是琉璃瓦。虚竹见这些大屋的屋顶依稀和少林寺相似，但富丽堂皇更有过之，低声说：阿弥陀佛，这里倒有一座大庙。童老忍不住轻轻一笑，说道：呵呵，小和尚好没见识，这是西夏国的皇宫，却说是座大庙。虚竹吓了一跳，说道：啊，这是皇宫吗？咱们上这儿来干什么呀？童老说：托庇皇帝的保佑啊，那李秋水找不到我的尸体，知道我没死，便是将地皮儿都翻了过来，也要找寻我的下落。方圆2000里之内，大概只有这么一个地方他不会去找，那便是他自己的家里。虚竹说：前辈想得真聪明，咱们多挨得一日，前辈的功力便增加一年，那么咱们便到你师妹的家里去吧。童老说：这儿就是他的家了。嘘，小心有人过来了。虚竹缩身躲入墙角，只见四个人影自东向西掠来，跟着又有四个人影自西边掠来，八个人交叉而过，轻轻地拍了一下手掌，绕了过去。瞧这八人身形矫健，显然武功不弱。童老说：御前护卫巡查过了，快翻进宫墙，过不得片刻呀，又有巡查过来。虚竹见了这等声势，不由得胆怯，道：这皇宫中高手这么多，要是给他们碰到了，那可糟糕了。咱们还是到你师妹家里去吧。童老怒道：我早跟你说过了，这就是他家。虚竹说：那你又说这里是皇宫。童老说：傻和尚，这贱人呐，是皇太妃，皇宫自然便是他的家了。这句话当真大出虚竹的意料之外，他是做梦也想不到李秋水竟然会是西夏国的皇太妃。一呆之下，只见又有四个人影自北而南的掠了过来。待那四个人掠过，虚竹道：钱，只说出一个钱字。童老已经伸手按住他的嘴巴，虚竹一怔之下，只见高墙之后又转出四个人来，悄没声的寻了过去。这四个人突如其来，叫人万万料想不到，那黑暗角落之中竟然会躲得有人。等着四个人走远了，童老在他背上一拍，说道：从那条小弄中进去。虚竹见了适才那16个人巡宫的声势，知道已经是深入奇险之地了， 要是没有童老的指点，便是想即刻退出，也非给这些御前护卫发现不可。当下便一言背着童老走进小弄。小弄两侧都是高墙，其实是两座宫殿之间的一道空隙。穿过这条窄窄的通道，在牡丹花丛中浮身片刻，后着八名御前护卫巡过，穿入了一大片假山之中。这一片假山蜿蜒而北，绵延五六十丈。虚竹没走出数丈，便依照童老的指示停步躲藏。说来也奇怪，每次藏身之后不久，必有御前护卫巡逻而过，倒好像童老是御前护卫的总管，什么地方有人巡查，什么时刻有护卫经过，他都了如指掌，半分不错。如此躲躲闪闪地行了小半个时辰，只见前后左右的房舍已经矮小简陋得多，御前护卫也不再现身了。童老指着左前方的一所大石屋说，到那里去。虚竹见那石屋前有老大一片空地，月光如水照在这片空地之上，四周无遮掩之物，当下提一口气飞奔而前。只见那石屋的墙壁均是以四五尺见方的大石块砌成的，厚实异常。大门则是一排八根圆棵松树削成半边而定合在一起的。童老说，拉开大门进去。虚竹心中砰砰乱跳，颤声地问，你师妹住在这里？想起李秋水的毒辣手段，实在是不敢进去。童老说，不是，拉开大门。虚竹握住大门上的大铁环，拉开大门，只觉得这扇门着实沉重。大门之后紧接着又有一道门，一阵寒气从门内渗了出来。这个时候天时渐暖，高山之上虽然还积着雪，平地上早已冰消雪融，花开似锦绣了。但是这道内门的门上却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。童老说，向里推。虚竹伸手一推，那门缓缓地开了，只开得持续一条缝，便有一股寒气迎面扑来。推门进去，只见里面堆满了一袋袋装米麦的麻袋，高与屋顶相接，显然是个粮仓，左侧留了个窄窄的通道。他好生奇怪，低声地问，这粮仓之中怎得如此寒冷呢？童老笑道，把门关上，咱们进了冰库了，看来是没事了。虚竹奇道，冰库，这不是粮仓吗？一面说一面将两道门关上了。童老心情甚好，笑道，进去瞧瞧。两道门一关上，仓库中漆黑一团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虚竹摸索着从左侧进去，越到里面寒气越盛，左手伸将出去，碰到了一片又硬又冷湿漉漉之物，显然是一大块坚冰。正奇怪间，童老已经晃亮了火折，眨眼之间，虚竹眼前出现了一片奇景。只见前后左右都是一大块一大块切割的方方正正的大冰块，火光闪烁，照射在冰块之上，忽青忽蓝，甚是奇幻。童老说，咱们到地下去。他扶着冰块，右腿一跳一跳， 当先而行，在冰块之间转了几转，从屋角的一个大洞中走了下去。虚竹跟随其后，只见洞下是一列石阶，走完石阶，下面又是一大屋子的冰块。童老说，这冰库啊，多半还有一层。果然第二层之下又有一间大石室，也藏满了冰块。童老吹熄火折，坐了下来，说道，咱们呢，深入地底第三层了。哼，那贱人再鬼精灵，也未必能找得到童老。唉，说着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。几日来，他脸上虽然显得十分镇定，心中却着实焦虑。西夏国高手如云，深入皇宫内院，而要避过众高手的耳目，一半故需机警谨慎，一半却也全凭运气。直到此刻，童老方是略略放心。虚竹叹道，奇怪，奇怪。童老说，奇怪什么呀？虚竹说，这西夏国的皇宫居然将这许多不知分文的冰块窖藏了起来，那有什么用啊？童老笑道，这冰块啊，这时候不知分文，到了炎炎夏日，那便珍贵得很了。你倒想一想啊，盛夏之日，太阳犹似火蒸炭焙，人人汗出如浆，要是身边放上两块大冰，莲子绿豆汤或是薄荷百合汤中放上几粒冰珠，滋味如何呀？虚竹恍然大悟，说道，哎呀，妙极妙极呀，只不过将这许多大冰块搬进来贮藏，那花的功夫力气着实不小，那不是太也费事了吗？童老更是觉得好笑，说道，做皇帝的一呼百应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他还会怕什么费事啊？你要皇帝老儿自己动手将这些大冰块推进冰库里来吗？虚竹点了点头，说，嗯，做皇帝也是享福的紧了，只不过此生享福太多，福报一尽，来生就未必好了。前辈啊，你从前来过这里吗？怎么这些御前护卫什么时候到何处巡查，你一切全都清清楚楚的呢？